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孔庆平被绑架关押，女儿在海外呼吁关注；南京七旬女工程师张爱东被非法判刑；山东近八旬老妇丛兰英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女士于今年10月22号被大连市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家人不被允许探视。孔庆平的女儿刘芷彤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湾区，她非常担心母亲的安危，呼吁海内外正义善良的人士帮助营救。孔庆平修炼法轮功前身体很不好，全身十几种病，苦不堪言，而且因为身体不好，脾气也很暴躁。2004年初又查出得了败血症，走投无路的他在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后，身体的各种病症都消失了，与家人亲友的关系也变得和睦融洽。身边的人看到他的变化很震惊，在为他高兴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法轮功。2020年2月25号，因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孔庆平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在派出所，他遭到警察的轮番审讯、恐吓，强迫他放弃信仰。孔庆平在被非法关押24小时后，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放回家。一个月后，警察又强迫孔庆平去派出所，逼迫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孔庆平拒绝放弃，被关了一天一夜，并被转为取保候审。派出所向他的家人勒索10000元保证金后才放人。2021年3月，警察以取保候审到期为由，要求孔庆平去派出所，为免遭迫害，他不得不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今年10月22号，李家街派出所警察安某及其他三人跟踪孔庆平家人来到他在外的住处，将他绑架。至今他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家人心急如焚。11月3号，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近日在中国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孔庆平等人。孔庆平的女儿刘芷彤因担心身处牢狱的母亲，在发言中数度哽咽。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14研究所档案室70岁的退休工程师张爱东女士，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021年多次被非法抄家，被诬告到玄武区法院，被非法判刑1年零3个月，今年7月中旬再次被绑架，目前下落不明。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已逾23年的迫害中，张爱东因坚持信仰被中共当局绑架10多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非法关押在鼓楼区14所洗脑班7次，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5次，遭非法抄家9次，直接间接经济损失400万元。在劳教所，张爱东遭酷刑虐待和非人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21年6月15号，南京市浦口区珠江派出所3个警察又来到了以古稀之年的张爱东的居所骚扰。第二天，张爱东回家途中被非法跟踪他的浦口区珠江派出所多个便衣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还偷拿了张爱东包里的住宅钥匙，并在张爱东不知情、家人也没有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了他的家。6月17号，警察再一次对张爱东非法抄家，张的家人要警察出示证件，警察只出示了一张没有公安分局局长签字的搜查证。张爱东被非法行政拘留5日，勒索罚款5000元。 6月21号，张爱东回到了家。就在当天，浦口区珠江派出所却以同一事件对张爱东非法刑事立案。9月28号，警察第三次非法抄了张爱东的家。警察没有出示警察证，依旧出示了没有公安分局局长签字的搜查证。同年10月22号，玄武区检察院检察官马中文约张爱东核对所谓案情。张爱东告诉马中文，浦口区珠江派出所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得到的所谓证据严重不实。张爱东让马中文出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条文，马无言以对。尽管如此，马中文仍无视公安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向玄武区法院对张爱东提起公诉，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今年7月中旬，张爱东再次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中共开二十大期间，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被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现在丛兰英老人被非法关押在荣成市看守所。今年10月16号，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把在市政府广场练功的丛兰英绑架并非法抄家。丛兰英当日回家。10月17号，丛兰英依然坚持在广场练功。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警察再次将他绑架，现非法关押在荣成市看守所。现年78岁的丛兰英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和颈椎第五六节增生，不能动，不能说话，只要说话引起心脏震动就休克，不知道昏死过去多少回。颈椎增生使他坐卧都很困难，左边身体全部麻木，手指甲、脚指甲、舌头都发黑。当时他被病痛折磨得天天哭，总想一死了之。修炼法轮功后，丛兰英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他说，我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恩，那是用尽人间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丛兰英坚持修炼使自己获得健康的法轮功，因此被多次绑架。持续不断的迫害给丛兰英及家人精神、身体和生活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丛兰英的老伴儿是高中校长，由于丛兰英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抄家，老伴儿常年处于极度恐惧之中，过早离开了人世。这场迫害对丛兰英的孩子们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今，丛兰英又因为争取自由练功的权利，被非法关押在荣成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主办方盛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6号，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美国军团战争纪念委员会第二副指挥官帕斯克里安赞叹说，法轮功学员参加老兵节游行，他感到非常骄傲。周日，旧金山举行了第101届老兵节游行，感谢为美国做出奉献的军人。当天上午，游行在风景秀丽的旧金山渔人码头附近举行。 队伍中除了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也有各式特色的乐队、旗队。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心跳起永不落》等乐曲沁入人心，赢得观众喝彩。当天国乐团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来到主席台的是法轮功天国乐团，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所有天国乐团的成员都修炼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演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大家。华裔老兵黄国仁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第15分会指挥官，也是游行主办方之一。他说，欢迎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棒，他们演奏得很精彩，我非常高兴在游行中再次看到他们。观看游行的民众也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克莱尔说，真善忍非常好，我完全支持这个原则，对人要真诚善良，这非常重要，迫害完全是不对的，这不应该发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38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少年儿童讲真相，劝三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6日。大法弟子向民众讲清真相，助师救人，助师正法，是历史使命和责任在身。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我们地区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长期坚持到农村、到集市、到城市社区向民众宣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发放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终极目的及各种真相资料等。讲真相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成年人群。通过同修们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们地区明白真相的民众和三退保平安的人数在不断增多。但是我发现小学生、初高中生三退的人数不多，分析有这么几种情况和原因。一是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恶毒攻击、绑架民众同他一起对佛法犯罪制造的国家恐怖。二是国家教育系统秉承中共邪党衣钵，各个年级课本充斥着污蔑大法的歪理邪说，从幼儿园、学前班就给幼儿洗脑，灌输诽谤大法的毒素，使孩子们深受毒害。从小学一年级下半年就开始胁迫全班儿童入队，初高中就煽动学生加入团或邪党组织，变本加厉地往人身上打受的印记给其充血。三是家长对中共打压、诽谤法轮功在社会上制造的红色恐怖产生了恐惧心理，不敢让孩子听真相，阻挡孩子选择未来保命的救赎之路。四是有的民众听信中共抹黑法轮功不实之词，中毒较深，善恶不分，正邪不变，坚决要跟邪党走的人，挡住了孩子们得救的路。五是大陆民众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尤其是年龄在30岁至45岁左右的中青年当了父母的人，对孩子们接受大法真相阻挡很大。六是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疏忽了对儿童少年这部分人群的真相宣传，目前这群孩子已处在危险之中。基于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我们讲真相小组在学生寒暑假、节假日、周六、周日等孩子们的休息日多接触这部分人群，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知道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递给他们，使这些儿童少年得到大法救度的状况有所改善。 我们的做法是，第一，在集市主动寻找带孩子的民众讲真相，让家长们了解大法真相，知道三退保平安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这里有几种情况。一，如果这位家长没退，先给其办三退后，接着说孩子也需要办三退，抹去受的印记才能保平安。明智的家长都表示乐意接受孩子退出少先队，小孩也明白了真相，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二，家长已经做过三退，但强调说孩子还上学呢，怕学校知道受迫害。也有的家长说，我三退平安就行了，我保孩子。也有的家长对孩子退队不理解，说什么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针对这部分家长的各种思想和顾虑，我们告诉他们，孩子是个体生命，谁也替代不了。宇宙在正法，老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善良还是邪恶。谁阻挡孩子三退，谁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你们大人三退保平安了，能躲过瘟疫避劫难，可孩子是咱家的宝贝呀，还有香火乘船的任务呢，更需要呵护啊。多数家长也能明白大法弟子是为他们好，也能通情达理地接受我们的劝告，孩子也听明白了真相，保了平安。三，也有糊涂蛮横的家长，抱着邪党的大腿不放，说什么共产党保他平安，自己不退出邪党，也不叫子孙后代选择光明与未来，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都非常难受。但也有这种情况，小孩的主意识较强，他明白了真相，趁家长不注意时，主动找我们要九字真言护身符和真相册子，并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也有个男孩子跟在家长后面走，然后把手伸到身后示意要护身符，我赶紧跟上递给他了护身符，给他起了化名，退出了少先队。孩子明真相后主动退出少先队，这样的例子也不少。遇到这样的生命，我们真为他们高兴。第二，孩子明白了真相，也能带动小伙伴帮助家长办三退。一，集市上经常遇到三两成群的较大点的孩子，向他们讲真相时，首先要帮其肃清教科书中对大法的造谣、污蔑、诽谤等不实之词的流毒，讲清三退保平安的真实意义，帮助他们起励志的化名，如学博、学硕、学研等，鼓励他们有一个学习的目标。有几个在一起的，给他们起学真、学善、学忍、真诚、善良、有德、有善等的化名，告诉他们宇宙大法真善忍是做好人的标准，时时想起真善忍好，自己的化名也不容易忘记。多数孩子明白了真相，也很愿意接受化名，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有的孩子还把同学朋友找来让我们帮他们办三退，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二，孩子明白了真相，又能帮家长三退。如有祖孙两人来集市，爷爷不听真相，拉着孙子要走，小朋友坚持要听完真相，明白了之后，孩子果断地退出了少先队，并劝其爷爷也要退队，不给中共当殉葬品。爷爷听了孙子的话，同意退出少先队。爷爷风趣地说，我孙子比我明事理，我谢谢你们。我说，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大法弟子救众生的。孩子带动家长重新认识大法，明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的典型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这样的家庭，四口人来赶集的，全家三代明真相，一块儿退出邪党组织。还有奶奶、姥姥带着三个孩子来集市，通过讲真相，明白了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老少五口退出少先队， 还一再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看到得救的这些生命其乐融融那高兴劲儿，大法弟子真是为他们高兴，真心为他们祝福。在向孩子们讲真相中，我发现很多孩子真是如师父所讲的，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是求大法来救度的生命。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听到了大法救度的喜讯，人的这面表现得非常兴奋，有的孩子眼里充满感激之情，有的向大法弟子鞠躬致谢，有的站那儿双手合十向你致谢，有的站那儿久久地望着你，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感谢。三，关心幼儿明真相，带动家长听真相。有的家长带学前儿童赶集，我们主动向前打招呼，送给小朋友一个九字真言的护身符，让孩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与家长沟通。之后讲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受的印记，才能保平安。为了自己的光明前程和抚养好下一代，选择退出魔教是自救。同时告诉其，要是经常给小宝贝念九字真言，能使宇宙的正能量贯通孩子身体，使他健康成长，避开瘟疫，保平安。一般的家长听明真相都能退出邪党组织。四，善心相劝明白真相的民众，带动家人做三退保平安。在集市主动的有礼貌的和民众打招呼，询问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或帮助办完三退之后，很真诚地告诉与我们有缘的孩子和大人，回家后当家长的一定要关心自家儿孙们，赶快找大法弟子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抹去受的印记。做子女的一定告诉家里老人，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赶快退出邪党组织，告诉没上过学的老人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邪避疫度劫难。家里亲人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互相传递大法救度世人的信息，也是众生远离邪党保平安的善良之举。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使明白真相的众生在家庭中、在社会上起到发酵的作用。第三，另外空间所见，增强了我救人的使命感、紧迫感。在我写完本文前段后，想静下心来梳理一下思绪。我想练第五套功法是最好的休息。当我刚打完手印，就感觉有很强的能量把我包起来，感到身体非常舒服，心很静。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此时看到了在我的左侧有一群孩子们高兴地看着我，小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还有像大学生的孩子们站在小孩子后边，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表现出很着急的样子。在我的右侧站着十几个成年人，有的露出笑容，有的在期待。同时在右前方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伙面目狰狞的家伙，瞪着眼狠狠地看着我。他们有的骨瘦如柴，不像人样，我看像是黑手烂鬼那些坏东西，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地隐去了。在一小时的进攻中，我都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而这些期待盼望着大法救度的生命一直等我结印后离去。我的天目是学大法之后开的，但很少看到什么，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做好救度众生这件大事。师父的鼓励鞭策我做好关注少年儿童这一弱势群体讲真相、做三退的救度工作，增强了我助师救人、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邪党讲从娃娃抓起，师父要救度一切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绝不能落下一人，我们是在与邪恶抢人救人， 真是刻不容缓。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法律，中共公检法人员也心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一次面对警察的非法询问，我平静地说道，我只是个普通人，也是个合法公民。可以看到在我说出这句话后，警察感到很震惊，他们这才想起国家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享有各项权利的，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警察即使执行命令，也是要遵守法律的。在另一个问题中，我说我可以不回答吗？警察也没继续追问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也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让我明白一点，懂点法律还是有用的。其实我一直很重视法律这个方面。明慧网上有关运用法律的文章，大多都会下载存档，方便查阅。近期明慧大陆消息中，很多同修被骚扰、非法拍照，为此我查阅了《警察你违法了》，针对非法讯问反迫害的一点浅识，警察怕督察，官员怕监察，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些实用法律，控告警察违法抓人。通过举报平台运用法律反迫害，利用举报平台窒息邪恶等交流文章，推荐同修们看一看，里面很多问题讲得很明白，比如法轮功是不是邪教的法律问题，警察违反或触犯了哪些法律，怎样投诉控告等内容。如果老年同修不好理解，可请别的同修帮忙解释解释，抓住重点多看几遍就不难了。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在现实中，你对警察说宪法第36条关于信仰的内容，他可能不在意，但你说他的行为违反警察法，没有先出示证件，没有文明执勤，他可能会放在心上。再比如，你说他违反民法典或个人信息保护法，非法拍照，骚扰私人生活安宁，警察会意识到他可能真的违法了。同样的，公务员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只要有一个环节或细节不合情合理，就属于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你只要提出针对性的职务法律，哪怕只是说出法律名称，就有一定震慑效果。他们会觉得你懂点法律，可能会运用法律投诉、控告，这可升官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投诉、控告是公检法人员最害怕的，警察仅因为大法弟子的修炼者身份，而不涉及任何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频繁登门传唤是不合情、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就触犯刑法，属于滥用职权。常人社会中的维权方式也很多，可以网上投诉，最看重的投诉号码有12389投诉公安，12309投诉检察官，12388中纪委，12377投诉公检法、行政、监狱、看守所、派出所。出于安全考虑，
最好是网上匿名投诉，也可以用第三方，如邻居、同事听到某件事的人的名义匿名投诉，在常人网页地址栏输入号码，如12377搜索或直接搜索，就会看到网页平台了。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慈悲祥和，不惊不怕，平和冷静，以善待人，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很多同修的令人敬佩的事例就不多说了。大法弟子身在人类社会，身为国家的一员，身为国家公民、自然人，同样享有应有的一切法律权利，同样可以监督、检举、投诉、控告、申请赔偿。特别是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行为，给大法弟子，特别是大法弟子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作为公民，可以依法申请、控告，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建议一下：一、至少要知道几个法律名称；二、知道有投诉、控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的权利；三、知道一个或两个投诉举报的电话号码。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的同时告诉公检法人员的违法之处，特别要说到法律名称，同时智慧表明自己有投诉权利，知道相关号码，相信一定会减轻迫害，改变局面，也有利于众生得救。也建议明慧网不定时出些像警察你违法了之类的法律汇编，帮助大陆同修。由于个人层次和能力有限，说的不对不足的地方，请同修及时更正、补充、完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明法理，正念面对法院构陷》，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真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8日。一天上午，我与甲乙同修一同从法院出来，刚走到公路上，正准备要去乘坐公交车，甲指着我说：哇，你的脸色好看多了。乙也瞧了瞧说：是的，看起来与在法院里相比像两个人一样。自从去年协党搞100周年，在我市又搞了一次大绑架，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被非法抄家、取保候审、起诉，直到非法庭审。自己虽然在邪恶恐吓下从没屈服，没有签一个字，全盘否定，但是也有一些担心，万一邪恶真的把我非法判上几年，停发退休金，我都快80岁了，能挺得过去吗？我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有的80、90岁的老人，邪党人员都不放过，照样冤判。家人更为我操心，也不知道怎么弄才行。于是我说要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子女反对，说不要做无罪辩护，要做有罪辩护。他们的理由是张三李四都请北京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最后法院还是给非法判了，云云。做有罪辩护减轻点，搞个监外执行不好吗？我坚决地说，不行，做有罪辩护，哪怕只判一天也不行。双方争论不休，最后我举例说，如果有人诬告说你偷了别人的10万元钱， 把你关进监狱，一定要判你十年八年刑，说这是冤枉也得判。别人又说你请个律师，说自己认罪态度好，争取从宽处理，给你减少一半或更少，好吧？你会同意吗？家属说，那冤枉的怎么会同意？我说，修真善忍，做好人，中共都说是邪的，要判刑，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冤枉吗？怎么能承认自己修真善忍，做好人有罪呢？哪怕做有罪辩护只判一天，我也不承认。他们觉得这话在理，从此家属再也不提做有罪辩护了。但是遇到庭审或到法院去送材料，我每当一到法院就精神有些紧张，考虑到怎么对付法官或法院的工作人员，防备他们要耍什么花招，设什么陷阱。那是邪恶集中的地方，弄不好就要判多少多少年，全是人的观念，把邪恶看得太大太厉害，所以才每当到了法院就精神紧张，呼吸困难，喘气不过来，头沉，身体乏力，有压抑感。当同修甲乙说出自己从法院出来身体明显的变化时，自己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正念，把邪恶看大了。其实邪恶什么也不是，只要我们心中有师有法，坚定的信师信法，邪恶就会自灭。我们是修宇宙大法的，还怕这小小的邪恶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第一称号。自那以后，当我每到法院时，想象自己是顶天立地的佛，法院在我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一边念正法口诀，一边背师父经文。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请师父加持。由于自己正念强，后来每次去法院前后，这不良症状就不见了。后来甲乙同修看见我的这个明显变化时，感叹地说，真是一正压百邪。一正压百邪出自转法轮。同修说，你的前后变化之大，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经文醒醒，对以法为师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最近看到明慧网上登的几篇交流文章，论到师父的经文醒醒中说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我觉得有的学员是在用人心看问题，师父的法，我们只需要认真静心的去看，该点给我们的， 我们自然就懂了，不懂也不要去抠字眼。带着人心执着去抠字眼，很容易出问题。我们可以多学、多看，甚至背下来，结合着各地讲法，在法上慢慢也会明白。用人心去应想是有求，会求来假象。正法走到了最后，人类社会步履维艰。师父告诉我们，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下一步真的说来就来，时间多么宝贵啊！作为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圆融师父要的，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做好三件事，多学法、背法，尽最大努力把自己修好，把执着心都去了，清清楚楚地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迫害，清除邪恶，尽最大努力讲清真相，多救众生，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分，必须做好的。我们扪心自问，自己做的怎么样，哪里做的不足，没做好的，还没有结束，就赶快做好。真的哪一天，师父说法正人间开始了，真的谁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师父告诉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我理解，怎么还会让没做好的到法正人间再接着修呢？这是不是用人心想出来的呢？大法给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来了，大法蒙难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了？别人顶着压力助师正法，而你带着不去的人心躲在家里所谓的学法交流，不去努力地兑现誓约多救人，却抱着侥幸心理，从师父的法中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抱着侥幸心理给自己没做好找出路，这不是错了吗？拿不正确的认识，影响带动更多不想或不敢走出来讲真相的人，借此侥幸心理等着法正人间时期所谓吃苦再修，进而可以不抓紧时间兑现誓约，这怎么可能？这是不是错上加错呢？这段时间要真的过去了，机会也就真的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后悔都没有用了。我们一直讲要以法为师，明慧网是师父认可的可以信任的平台，但大家也一定要清醒，在明慧网上刊登交流文章的也是修炼中的人，也在不同层次中，甚至我们也不敢排除哪个是冒充学员，或者旧势力安排的到什么时候起什么作用的所谓学员，也写点什么，看着大部分也是对的，就有那么一个半个地方不对，你要不以法为师跟着走了，那就会摔跟头，耽误了兑现誓约啊。所以无论谁说了什么符合或不符合自己心里的什么，一定要以法为师，想想书上是怎么写的，老师是怎么讲的，作为师父的弟子，信师信法是根本，一丝一念都要用法来衡量，这就是在法上啊，这样就不会出错，即使一时不明白也不会有大错，用法一衡量，知道错了马上修正，路就越走越正，救人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人也会越救越多。师父要我们多救人，你可以去掉这个对数量执着的心，但你的行为却要多救人。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无量罪业，为我们付出和承担了太多，师父就是要渡成我们，要多救众生，而作为弟子的我们，除了兑现好誓约，圆融师父要的，修好自己多救人，还有什么是我们要做的呢？师父把我们当作弟子带，而我们把自己当作弟子去要求了吗？同为弟子，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师父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如何如何呢？是不是口气太大了呢？你可以说哪个哪个学员哪里没做好，自己知道的学员如何如何， 但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去说大部分学员如何如何，更没有资格去评论师父讲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只有师父可以说。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伟大，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宇宙中第一称号，我们就应该信啊。所以请同修放下自我的执着，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兑现誓约上吧。法证人间的时候，师父让谁留下谁就留下，让谁走谁就走，让谁做什么谁就做什么，听师父的话就是对的，也是最幸福的啊。不要用人心去想，否则这是证实自我是有求，是有没有放下的人心，那是不行的。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在最后的时间里尽最大努力学好法，把执着心都去掉，多救众生，兑现誓约。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写出来共勉，希望大家以法为师，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做师父的好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23日。我是2009年10月得法的，是一名得法不到一年的大法小弟子。通过了解真相，看神韵，读九评，有时妈妈也给我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文章，我感到现在得法真的太幸运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师父救度我们很不容易，在历史的最后一页，我们得法了，走在神的路上，踏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班上的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遭到了同学们的嫉妒。一次我在上厕所时，听到他们说，某某考第一名，一定是抄书考出来的，一定是作弊，他能考第一名，我头朝地走。当时我很生气，准备和他们争辩，刚要开口，我想起来，这是通过这件事情帮我提高心性呢。不能这么没悟性。 于是我忍了忍，没有说什么，出了厕所。我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我在班里和我最要好的朋友讲真相，可是他不信，说这是某教，让我不要练了。我知道他是听了他爸爸的话，开始他不是这样的态度。当时我很生气，但是我忍了忍，把心态放正，说，别这样，你这是在造口业。他支支吾吾的，没再说什么。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妈妈说，师父说过，让我们智慧地去讲真相，先要学好法，要保护好自己，还要注意修口，机缘成熟，师父会安排有缘人到你身边来，让你去救度他。于是我再也没有和他讲什么了。学习之余，我就努力地学好法。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给一位同学讲真相。开始，我是以第三者的名义来讲。每当我们放学回家时，我就跟他讲法轮功是好的，中共邪党有多么残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被我说动了，退了少先队。在我和他讲真相之前，他总爱说脏话。讲真相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说脏话了。他明白了真相后，表示也要好好学法，讲真相了。昨天，我、妈妈和姨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很兴奋，也有点害怕。第一，我害怕被恶警抓，受折磨。第二，我们去的小区很黑，没有灯，天上还飘着小雪，路很滑，天气很冷。不过我想，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不应该害怕，不能让邪恶钻空子。一路上，我一直念正法口诀，心态比较平稳，资料发得很顺利，没让邪恶钻空子。在学法练功方面，我很懒，总是找借口来推辞，例如肚子疼啦，很瞌睡啦，头晕啦等等。当妈妈说我不精进的时候，我还顶嘴，这是我最致命的弱点，心里很愧疚。在心性方面，我还有怕心、安逸心、懒惰心、争斗心等等，没有去掉。我决心在今后的修炼中把常人肮脏的思想通通去掉，做一名精进的大法小弟子。这是我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希望大法弟子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信虚去执着》，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小弟子彤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23日。我今年7岁，上小学2年级了，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听法。我确实记住了是听法。出生后，姥姥和妈妈常常给我读法，背红楹，还教我打坐， 有一次我还打坐35分钟呢。我上学后也过了不少关，刚上学半个月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刚从教室走到操场，就被一个高年级的大哥哥给按倒在地。我一声不吭，心想没事儿，反正上课他也得回去。我还想，师父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苦当成乐。我就这样想着想着也没生气。这时打上课铃了，他就回教室了，我也上课去了。回家后姥姥说我这关过得挺好，记得那次我给师父敬水果磕头时看到师父笑了。平时小朋友闹着玩把我打疼了，我也不在意，唱唱歌一会儿就不疼了。我从不和同学打仗，同学们都愿意和我坐一张桌，说我不欺负人，爱帮助人。我过的最大的关是关于入队的问题。我上学后，学校要求所有小朋友都得入队，因为姥姥告诉我入队不好。妈妈给老师打了电话后，老师就把我的名字划掉了。由于我没带红领巾，每周值周生都要抓我一次。有时为了不让值周生抓我，我就把书包往上背，缩着肩进教室。这都不算啥，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好，我还当班级干部呢。干扰主要是来自爸爸，妈妈怎么跟他说他都不信，还大吼大叫的，还踢我，要我说不练了。我当时虽然很怕他，但我不怕他背后的邪恶，因为有师父保护我。这些事都过去了，现在爸爸也不再难为我了。我吃饭不挑食，因为师父在红营道中这首诗里面让我们口断执着，家里做啥吃啥，很少买零食，身体也没病，心情也好，学习也好，天天快快乐乐的。师父请您放心，以后我要做的比现在更好。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